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要接着来看伟大的先知书以赛亚书。先知讲完第一章到第十二章对耶路撒冷的审判，那接着是第二部分，就十三章到二十三章是对犹大周围列国的审判，之后二十四到二十七章记载神将要怎样来对付神的子民所居住的全地啊，整个混乱的世界。那这四章都出现到那日未来的光景，因此这二十四到二十七章被圣经学者称为以赛亚书中的小启示录。那我们会分两次来讲，上一周小燕老师给我们讲了二十四章全地受审判，但是犹大和以色列的渔民他们的未来是有盼望的。二十五章赞美神的信实公义，神摆设宴席宴请所有属他的人。今天我们要看完二十六二十七两章，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主啊，求你来赐下圣灵来带领我们，也赐给弟兄姊妹饥渴慕义的心，愿你来使用孩子解开你的话语，发出亮光，让我们就是读到听到你的话语，你怎样说我们就怎样相信，并且怎样照着去遵行。谢谢主，求你来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那前面二十四章讲到百姓被约，他们背弃神的约，带来城门就破败荒凉。二十五章的最后十到十二节提到，以摩押为尊贵的城最终要被毁灭。好，可是二十六章这里出现了一个新的城，是坚固的城，有耶和华自己来保守坚立这个城。这个新的城是以耶和华设立的救恩为城墙，为城郭。城门是大大敞开的，不仅神的子民要进去，所有公义的百姓都可以进入这个城，得到神给他们的一切恩惠。26章可以分成两个段落，第一段就是1到6节坚固城之歌，7到21节是第二段等候神的子民。我们来看第一段，第一大段1到6节的重点就是提醒百姓应当专心依靠神，因为神给我们预备的救恩就像一个坚固的城一样，寻求神的人在其中就可以得着安息。我们不要忘记了，当时的局势背景是亚述帝国，是还有后来的巴比伦大国强权入侵犹大和以色列，在人看来大敌当前，艰难困苦当中要了唱出这一张倚靠主到永远的诗歌，容易吗？不容易哦，很难的。你还记得前面以赛亚书十七章一开始提到以法莲以法莲就是指北国以色列他们去跟亚兰国结盟，不依靠神以赛亚书的二十二章又讲到南国犹大，他们依靠自己。你看神的子民不是靠别的国家就是依靠自己，但是就是没有表现出对神的信心。结果呢，十七章那里说以法莲就经历到城市被弃绝被荒废，二十二章九到十节说到耶路撒冷城就成为破坏无法居住的城市。但是今天这里二十六章一开始就预言将来犹大地的人要唱一首坚固城的歌，这是他们的祷告，信徒要住在坚固城中。这里面有我们基督徒很喜欢的金句，其中就是刚才倩馨为我们唱的三四节八九节的经文诗歌，感谢主使用它为我们作曲。之后倩馨会录音，然后我们会放在网站上， 希望之后我们可以去网站上点开来听，学着唱起来和背下来，也在祷告当中跟神来祷告。好，我们看第一节，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之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郭。这是24-27章小启示录中的第三个到那日。前面24章21节、25章9节都提到这个片语，到那日，就是到将来神定的那个日子，犹大地蒙救赎的渔民必定唱依靠主的歌。坚固的城，就是指到能力力量，城墙外郭都是指防御的堡垒。当那日临到的时候，蒙救赎的人已经在信心里进入救恩的坚固城中，唯有神能够实现救恩，他的拯救能力包围着这座城，好像城墙一样。第二节，打开城门的时候，什么人可以进城呢？所有守信的行义的子民能够得以进去。信这个字，人言信，不只是说哎，我受过洗了，我口头上说我是基督徒，我信主了，不只是这样而已。信这个字在这里是一个名词，是复数啊，表达那个丰富啊丰满的信心，是指神的百姓在每一种生活状态下的信心。第三节，坚心依赖你的，坚就是维持啊，决定不偏离。心这个字是思想的倾向形成的意图，就是指我们的思想模式，我们对我们的人生观。依赖的原文是赤定目的，哎，你看每个字都是有丰富的含义。诗歌嘛，诗歌它的题材就是比较精髓，所以要把这个字义读出来就会更丰富。持定神的真道，下定决心不偏离的思想，就形成神子民的人生观。持有这样观点的人，神必定保守他十分平安。那十分平安的意思就在深度上，就是最平安，最平安了。在广度上就是包罗万象的平安。哇，这个就够了，这样你就够了。第四节，你们当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信靠神直到永远，信心不是一瞬间的光芒，而是一辈子的尾声，并且是对生活有根有基的态度。所以信心不是建立在我们自己会改变的环境和感觉上，而是建立在信心所信赖的对象之上。是谁呢？我们信心的对象是神，我们的神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磐石是个比喻，比喻神稳固可靠的属性，神自己和他的应许经久不变，有拯救的大能。应当信靠这一位不改变的磐石，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天天都需要来守望祷告依靠神，我们自己单独也要跟神亲近，来依靠这位磐石。我们也要跟弟兄姊妹一起聚会，一起祷告，来学习他的话语，来祷告，来寻求神。持守信仰，忠心依靠神的人将来能进入神的城。这个跟新约启示录最后能进入新天新地的人，什么人可以进去？就是坚持信心到底的必然得救，跟那个真理是一致的。第五节说，他使住高处的与高城一并败落， 将城拆毁拆平，直到尘埃。高傲的居民自以为已经建立了够高的高城作为保障，就像约书亚记里面的耶利哥城啊，已经是非常的坚固啊，高城作为保障。那这个高城是一个象征，代表没有神的世界组织，世人引以为傲的高城文明科技要被拆平，要遭毁灭。当神带来这个胜利的时候，第六节说，神的子民，这些困苦穷乏的人所能做的，只是践踏胜利之后的尘埃，进入神的得胜当中。所以神的子民得救，我们得救，没有什么可夸的，完全是神的作为。好，我们看完第一段了，一到六节也可以说与主耶稣安慰门徒的话是吻合的。在新约的约翰福音16:33那里，主耶稣对门徒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无论是旧约的子民，还是新约的信徒，包括今天的你跟我，我们这些神的儿女都要面对居住在这个世界上的苦难。但是神最终要拆毁敌对神的势力，信靠主就能得着十分的平安。好，我们看第二大段7-21，这一段的主题就是颂赞神，他是行审判的神，神最终会赏善罚恶。先知呼吁百姓要躲避神的愤怒与审判，呼吁百姓来等候神。好，我们看7，义人的道是正直的，你为正直的主，必修平义人的路。义人是与神关系亲密正确的人，义人的道是正直的，意思是义人的生活方式跟神正直的属性吻合。正直的主为我们定出一条路，与神正直的属性相符的路。圣经说，神是窑匠，人是泥土。我们从罪恶中被神拯救、悔改、归主，直到得荣耀，这一条信仰的路上，神会修平与他属性吻合的人的道路。弟兄姊妹，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看今天的教会，看看今天的基督徒，你跟我常常都是今天的很多的基督徒祷告，常常都是希望神帮我们达成心愿。但是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从旧约到新约都是教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先改变向神，然后神为了他自己的心意来做事，达成神自己的心愿的同时，他的百姓，我们这些信徒的心愿也就达成了。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要不然我们就会妄求，求也不得，觉得啊，祷告也没用，然后就不祷告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来查经，为什么来学圣经，就要晓得神的心意，那我们就可以跟神就那个在一个频道上了，我们的祷告就有果效了。耶和华要修平的路，既是一条义路，也是一条审判的路。8-9，这里说，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这是刚才诗歌所唱的。这里说，神的百姓要在神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他， 弟兄姊妹预习题里面的第一道思考题，是这样说：今天的你会期待神的审判吗？你内心的渴望跟神的本质是一致吗？听到审判这个词啊，会让我们感觉不舒服，会让人觉得害怕，因为犯罪了被抓到法庭上去受审嘛。审判应该是被动的，是迫不得已的。我倒霉，我就是犯罪了，我有罪了，我被抓到了，应该是被动的。但是这里神的百姓为什么是自愿的、积极的等着、羡慕的心情等候审判呢？很奇怪，这里审判包含什么意义呢？审判在这里包括神的子民顺服律法，或者是说指神的管教临到人的身上。这两种就是神的子民来顺服律法，神的管教临到神子民的身上，都是指神的真道临到人的生命当中。律法是叫人知罪，神行审判的时候，人里面就会生出属神的懊悔来。这种顺服是极其宝贵的见证，在生命记第四章那里我就不去念了，我们以前学过了。好多时候在神保守和管教我们的当下，我们就觉得痛苦，然后也不明白为什么虽然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我们如果能够仍然持守平和的态度，相信神的全能，相信神的慈爱，这样是极为宝贵的态度。今天的你跟我也应当如此，就是把自己，把我们自己暴露在圣灵的光中，欢迎圣灵在我身上掌权。其实就是像现在啊，你为什么不去睡大觉，不去逛街，你要来学习呢？就是我们欢迎圣灵在我们身上掌权，把自己的言行、真实的内心摆在神的话语的面前，让真理圣洁的神来光照我们，这样的一个生活态度呢，就是耶和华啊，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的意思。我很喜欢这句经文，我也很感恩我们每天都有守望祷告，我每天早晨也有自己灵修的时间，我感谢神还有让我健康，还可以活着，还可以有机会悔改啊！赶紧在神的审判的光中，在他真理当中来对照，我是不是哪里还不达不到。当然我们永远可以说都达不到，但是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乐意的心，在神的光中行走。怪不得在诗篇当中的那些诗人说：主啊，我们要在你圣洁的光中行走，主啊，求你的脸光照我们，就是这个意思。羡慕的原文是渴望，神的子民在信心里面顺服，认定神的决定总是对的，同时也接受神在地上的管教。像希伯来书所说的，神所爱的他必管教，明白神所爱的他会管教我们的真理。所以神的子民是在信心中忍耐的等候神，不另外去自己去找方法来改变环境，而是在神所安排给他的路上，白天夜间不止息的渴望并期待神的到来。你说这个太累了，那这个怎么活？那其实就是进入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你习惯了，你就好了，就安全了，就健康了。这种的心情就是保罗教导的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常常的喜乐，其实是一样的真理。那这种就是主动的渴望神的管教啊，希望活在神的心意当中，这种的心情就跟启示录最后的那一句话啊， 老约翰的祷告一样的，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是不是？先知渴望神的公义与审判，因为神的公义会影响地上的人也来学习公义，这跟我们这个世代的人的渴望好像相差有点大哦。这个世代多数的人，刚才我们说了，都只是更多的就是渴望神来满足他物质或心灵的欲望。那我们这些基督徒会期待上帝的审判吗？我们会希望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吗？好，我们看十到十一节，以恩惠待恶人，他仍不学公义。哎，这个跟今天流行的人本主张是相反的。我们说啊，要恩待他啦，要给他机会啦，要不要说他啦。但以赛亚先知他的认为不是这样，他认为恩待恶人并不会让恶人改过行善，因此第九节这里的审判是必要的。历史上，这个世界应该学习的时候却不学习。从古到今，神为人类预备了恩惠，赐下美好的环境，给人祝福，神的手也高举，施行管教。可是世人不但没有认出神的威严，也没有看出自己的立场与自己的今天的选择会带来什么可怕的事实。因为圣经说，现今与神为敌的关系会招致永久灭亡的后果。十一节也可以翻译成这样，愿他们看见你为百姓发的热心而羞愧，愿那为你敌人预备的火烧灭他们。如果世界上的人都像十到十一节所描述的这样固执，这样麻木，不可救药，那最后怎么会出现一批余剩的子民呢？答案在十二到十五节，是因为掌管历史的神已经安排让那些第二节提到的持守信心的义民进入神的平安中，那神为此做了一切必要的准备，使他们能够进来。十二节这里说，你派定平安，是你使平安成为他们的份。因为实际上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神你为我们做的，唯有神负责关乎我们的事，才能够克服我们灵里面的那个迷顽不灵、悖逆麻木那个罪性。所以我们得救完全是神的恩赐，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完全是神的工作。以赛亚先知在这一首诗歌中赞美我们所做的神都是神所成就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日常生活中是否有将所成就的事归荣耀给主呢？还是我们以为我们所做的事是我们比较幸运、比较聪明能干，归功给自己呢？十三节，曾有别的主管辖我们，别的主就包括摩西时代埃及的法老，士师时代辖制他们的外邦人以色列，外邦民族腓力士人，还有以赛亚先知时代的亚述人、巴比伦人。但是在这一切之中，唯独靠那一位信实的神的保守，神的百姓才能够继续的来纪念神的名。十四节，他们死了必不能再活，他们去世必不能再起，因为你刑罚他们，毁灭他们，他们的名号就全然消灭。十四节的他们就是十三节的别的主，指那些历史上称霸的列国，他们都会死掉，必不能再活，消逝无踪，去世、刑罚、毁灭，这种的完全磨灭的情况必定是出于神的作为。列国死完了，这个世界死了，下台了，但是十五节说神的工作会继续，神的国却增添，神增添他的百姓，不是因为神的百姓配得，而是神为他自己的名 所做的。十六节这里，耶和华啊，他们在急难中寻求你。在急难中寻求是怎样的一种寻求呢？我们的中文和合本翻译做倾心吐胆的祷告，原文是倾倒融化，几乎无法发出声音的祷告，用仅有的微小的力气发出的祷告。哎呀，无声胜有声啊，它是一种强烈的感情，是一种急迫当中的呼救。那他们归向神的时候，心中忧伤，十分的无助，几乎是祷告不出来了。虽然他们的情形如此的悲惨，但神并没有拒绝他们。虽然发不出声音，也不知道怎么样祷告，但是鉴察人心的神，他看重的是一个悲伤痛悔的心。神的百姓被约不依靠主，被别的主管辖的情形有多么的悲惨。十七节说，妇人怀孕临产疼痛，在痛苦之中喊叫，耶和华，我们在你面前也是如此。十六节的他们，到了十七节就变成我们，故事就转成以赛亚先知当时的社会现况。先知想到亚述帝国带来的危机，以及一切的痛苦，北国以色列已经被掳了，犹大现在正在被惊吓威吓攻打，这些痛苦好就好像是生孩子一样，就好像是妇人临产的时候疼痛啊，这个描述非常生动。产妇临产的时候，本来是像十六节在急难中有气无力了，却还是忍不住在疼痛苦难当中喊叫在神的面前。然后我们当妈的，我们就知道那种的情形。十八节说，我们也曾怀孕疼痛，所产的竟像风一样，我们在地上未曾行什么拯救的事，世上的居民也未曾败露。生产的痛苦应该是带来正面的结果，什么结果呢？就是生下一个 baby， 生下孩子带出新生命。但是这里的痛苦却像风一样一无所获，没有产下生命，我们并未生出拯救。十九节是旧约中少数提到死人复活的经文之一。死人复活，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要行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这一节用两幅图画来说明，一幅是甘露啊，一幅图画，这个甘露象征从天降到地上的好处，像出埃及记里面降下的玛纳是神的赐福，拆毁了死亡的威胁啊，你没有降玛纳下来，没有吃的他们就要死啊，你没有吃的人就不能维持生命，那甘露降下来就把死亡的威胁就撤销了。另外一幅图画是菜蔬，菜蔬这里原文是全然明亮的早晨，很奇怪啊，这个好像是 很大的不同。菜蔬是指明亮的早晨，那死亡是黑暗，全然光亮的早晨代表生命和救恩，神的同在就是甘露与亮光嘛。神既然已经在十二节说允许他们，派定他们得平安，就必不会计较他们的失败，神会垂听他子民的祷告，如同甘露由天而降，神会临到他所关心的死人，将百姓带出尘埃，进入全新的清晨。因为在我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中，所以是死人，带来生命与救恩。这句经文暗示，即使死去多时的人，神最终的胜利都可以叫他们复活。 这是到了新约，耶稣复活的背景。最终的应验要等到基督再来，信徒的身体复活的时候才完全应验。复活兴起不只是指肉体，不止身体复活，更意味着人在神的掌管下得着更新。甘露也代表圣灵倾倒在地上的时候，那20-21节，神说这个时候神劝他的百姓当中的忠心愚民隐藏在秘密的内室中，因为神要向这个悖逆的世界倾倒他的愤怒。这个倾倒愤怒，这是启示录18-19章那里大灾难的时候的情形。这首诗的开始，你看26章2节说敞开城门，结尾的时候却是关上门，这是有典故的。回顾创世纪，挪亚方舟要怎么样？关上门。还有出埃及记中逾越节的时候要进入屋内的情形，到那日蒙救赎的渔民会像在方舟里面一样安全，不管外面狂风暴雨啊，这样下雨40天就全部淹没了也没有关系，在方舟里安全。到那日蒙救赎的渔民要像在有羔羊的血涂抹过的房屋内一样的安全。这种遮蔽式的保护是非常必要的，因为21节给出原因，神要来刑罚罪孽，如果神不保护的话，没有人能够站立。大地都是神掌管，大地都会主动来与神合作，交出死人。20-21节与启示录最后审判的记载很相似。启示录20章13节说，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那26章2大段的里面，神的百姓祷告说，我们在这里等候你，我们在这里寻求神。这些等候寻求的动词都是先知信息里面经常用来呼吁百姓来等候寻求神，渴慕神，依靠神，学习神的话，倾心于神的心意，向神祷告的教导。这些的呼吁就是让百姓来得着神，得着神要赐给他们一切的宝贵恩典的途径。所以我们来亲近神，来等候祷告神是不可缺少的，给今天的我们很大的鼓励。即使我们今天可能是在最低的灵性光景当中，就像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根本就屡次的失败，根本就不配得什么救恩的。就我们今天也是，你会觉得哎呀，我现在光景不好啊，我都得罪神啊，我在最低的灵性光景当中。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来寻求神。耶和华的救恩就是我们的坚固城，就是我们的保障。好，26章我们看完了。这首诗歌回顾过去的痛苦患难，以赛亚先知时代他们面临刑罚，他们就回转向神祷告。那时候他们抵抗外族人的仇敌侵略，但是还是被仇敌压制。那时他们是陷在悲惨失败当中，但是先知预言他们将来会像死人从死里复活一样，睡在尘埃中的要醒来，要起来歌唱。那26章20最后提到，信心的子民虽然已经在救恩的城内，但是仍然要在等候神来施行最后的审判。好，我们接着来看27章。27章是讲到神带来最终的得胜，而且是召聚他的百姓归向他，选民要与神和好，以色列人要再次被复兴。那这一章呢，也是可以分为3段。第一节就是第一段，新的得胜，就是邪恶政权被毁灭。2-6节是新的子民，神的子民被更新。然后第3段是7-13节， 神新的救赎，透过审判蒙神的救赎。而在24到27章的信息里面，27章第一节出现第四个到那日。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鳄鱼，就是那驱行的蛇，并杀害海中的大鱼。鳄鱼、大鱼都是指龙、蛇、海怪。圣经当中，约伯记诗篇的74篇也有这一类怪物的记载。这种怪兽有好几个头，是一种大海蛇的形状的生物，有爬得快的蛇，就好像创世纪3章提到伊甸园里面那个狡猾的蛇，被撒旦利用来引诱人犯罪。海中的大鱼也可以翻译作海里的大怪兽。第一节提到的这个鳄鱼、蛇、海里的大鱼，这些大怪兽都是指预表，或者说指抵挡神的势力。那我们去年在启示录13章里面已经讲过了，敌对的这种超自然能力啊，在人看来，在陆地上或是在海中来吓人啊，世人不能胜过他们。但是27章第一节用刚硬、有力、大这三个形容词来形容神的刀，接神的审判。无论陆地海中怪兽的力量多大，他们的行踪多狡猾多隐秘，到那日，就到了将来耶和华定的那个日子，神的刀啊必会将他们找出来，把他们杀灭。神已经得胜了，要把救恩带到我们中间，邪恶的政权全部都被制服。好，这是第一节。好，我们请看第二段，2到6节出现第五个到那日。当那日，神要看守葡萄园，让以色列充满世界。那前面以赛亚书5章的1到7节我们看过，也唱过葡萄园之歌。在第五章那里是讲到葡萄园的败坏让神伤心，27章这里反过来讲到神的决心。3节说，神时刻浇灌，昼夜看守，保护葡萄园，免得有人来损害。还记得葡萄园是指什么吗？5章7节说，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这里提到新的葡萄园，代表属神的新的百姓。27章5节，直接的翻译就是，除非他支撑我的堡垒，与我和好，与我和好。在这里，神是邀请敌对的势力一起来进入避难所，接受神的保护。用重复的说，与我和好，与我和好，来描述敌对势力与神的最高级的和好的关系。哎呀，很让我们人类震惊啊！耶和华主动提出和解，邀请这些敌人加入自己的葡萄园，加入自己的避难所当中。神重复的说，与我休战吧，不要跟我敌对了。不要打仗了，与我和好吧。可见神那不可测度的大怜悯，还有相当的人不可能有的那种的耐心。我们来把27章2到6节的葡萄园之歌跟前面5章1到7节的葡萄园之歌来做一个对比。那我希望你们在预习题中已经做了这一题。5章中葡萄园之歌的里面，神是农夫，27章这里神也是农夫。5章那里葡萄园是指以色列家，那这里也是5章那边神对以色列百姓的罪恶提出控告，27章这里是神对百姓的安慰的信息。那5章那里神责备百姓，命令天上的云彩不降雨，27章这里是神允许要时刻浇灌。5章的结局是荆棘生长，27章4节说荆棘要被火焚烧。5章说原本神种下的是上好的葡萄种子，然而结出来的却是野葡萄，是臭的葡萄。27章说将来葡萄要产出美酒，果实要充满世界。 人是彻底的败坏，完全的败坏，就像那个葡萄是野葡萄，是臭的葡萄，是没有用的。但经过神的改变，以色列百姓就能够成为好的葡萄园，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子，产出美酒来。呀，这个信息啊，带给我们这些罪人很大的盼望，是不是？有神在，以色列这个蒙拣选的民族必定要成长，充满世界。看到这里，聪明的世人就应该做出选择了嘛，对不对？你打仗的话，你要做，你要做生意，你要选对边站嘛。当神提出和解的邀请的时候，我们还要继续在罪恶中敌对神吗？还要在罪中沉沦吗？我们应该来站在神的哈利路亚的这一边，得胜的这一边，接受神的救恩嘛，对不对？下面我们来看最后一段7到13节，新的救赎。神虽然击打以色列人，还要使人招聚他们，让他们可以回到圣山来敬拜神。这就这一段要讲的。7到8节是以色列人犯罪，神让外族人来入侵，把他们当作俘虏带走的一个情形。在这种情况下，神的愤怒原本是可以让以色列民族饱受刑罚，但是神是有忍耐的。神出来干预，即使在最大的悖逆事件当中，仍然有回归的应许作为缓冲。管教的时候，的确是强烈刮起的东风一样，绝对不可以忽视，因为神的愤怒是真实的，神的标准是不可以改变，不可以妥协的。那第9节说，所以雅各的罪孽得赦免，他的罪过得除掉的果效全在乎此。在乎此是指百姓的罪，罪的结果就是被治死，但神克制他自己的行动，他就发怜悯，保全了他们，要等到那些蒙救赎的人毁掉祭坛，毁掉石头，出去那些木头偶像的时候，果效才全部的彰显出来。新的选民的罪孽完全被神赦免了，偶像除尽了，所有的祭坛和柱像都打碎了，他们要来敬拜神啊！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到那时候是一个圣洁的一个洁净的敬拜。10到11节，坚固城变为荒凉，就拜偶像的场所是要全部被毁灭，城池荒废，牲畜在城镇中吃光树枝，但是就连那些被吃光的树枝也要成为柴火被烧尽。11节下半句说明了严厉审判的原因，为什么他们是这样的被完全的毁灭审判呢？因为百姓无知，没有真正的分辨力，人的心思就是不发挥功用，就像箴言里面说的那愚顽人啊，那个大脑不发挥功用，不去领会真理，不去制定真理，使他们失去神的怜悯和恩宠。怜悯、连续这个词是母亲对儿女的那种的母爱、厚爱，那就是造他们的、塑造他们的陶匠就不赐下恩典了，母亲般丰厚的爱也不再临到他们了，都是由于罪的缘故。12节这里的大河就是指幼发拉底河，就幼发拉底河与埃及尼罗河相比之下，尼罗河就是小河，这幼发拉底河与埃及小河是应许之地传统上的边界。第6个到那日收成的时候，神是要一一的收集，就像打树收果子一样，强调一个一个的收集，代表神他要把每一个真正属于他的百姓，属于他的真以色列之子都集合起来。新的出埃及要由百姓从亚述的幼发拉底和埃及的尼罗河回归到应许之地，归回耶路撒冷来向神献上敬拜，把他们招聚回来， 这是一个新的出埃及。那在历史上，摩西时代的出埃及只是从埃及这个地方出来，那将来到末后，新的出埃及是从各个地方，从东南西北来归向耶和华。最后一节，十三节，第七个当纳日，神会预备一切所需，禧年的角声是在赎罪日发出的，和第九节的赎罪相连。大发角声的相关的经文，其中有一处在马太福音24:31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从亚述，从埃及，这是指在外邦国家的人，将世人都招聚来，就好像是19:24-25那里讲到埃及、亚述都要归向耶和华，25:10那里是摩押啊，讲到摩押，同样的末世的祝福也会临到真实信靠神的外邦人身上啊，我们这些就是。以赛亚把末世的情形放在他那个时代所知的世界地图上，从最厉害的压迫者境内，从前是埃及嘛，当下是亚述，也会有人因脚声得到自由，回到喜安的家，所有的人都会要在圣山上敬拜主，完全参与在神圣的敬拜团体当中，而且在耶路撒冷成为这坚固城内的居民。蒙救赎的百姓，他们还有新的敬拜，号角声大响，地上的人就从亚述，从埃及，这是一个预表啊，这是指代表，不是代表世界前来在耶路撒冷圣山一起敬拜耶和华。27是一个光明在望的末世的关键。我们总结一下27，这一章首尾各有两段到那日的段落互相呼应。神第一节，神在天上胜利啊，最后一节13，神在地上欢欣。2-6，葡萄园的百姓，12被称为收成的百姓。葡萄园的百姓经过神的耕耘，经过十字架的救恩，圣灵的工作，最后一一收成，显明神为他百姓所定的计划是神对整个宇宙的工作和末世神的作为的中心。哈利路亚，我们这两章呢，内容就是这些。那我们还要为自己活吗？你看这说到末后的，完全是神是这个历史的主宰，我们不需要为自己活，你就是来跟随他就行了，因为神掌管，他有计划的，他有计划，他对这个世界到末世，他的作为他有掌管，他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那我们思考题的第二题，我们是否会想到我们现在面对的痛苦其实是一种建设性的责罚，目的是为了要让我们可以进入成圣的地步。那希望我等一下结束最后会听到弟兄姊妹的分享，最好是你自己的见证。最后我们要来总结一下我们的这一个阶段24-27的几个点。第一点就是24-27这四章被称为以赛亚书的小启示录，因为这个内容不是从历史政治的角度，而是从宇宙穹苍来描述末世未来。第二点，虽然当时的百姓在邪恶的列国政权手中遭受苦难，但是神一直都在，有神在保守看顾，以色列和犹大他们的未来必然是美妙的。第三点，每一章都用到那日这个片语，用到那日来描述神会对所有敌对神与他的子民的国家带来惨烈的审判，全然毁灭，死了，消失了，跟新约中最后的启示录遥相呼应，同时 为分散在不同国家当中属神的忠实的子民开创一个新的世界，这个将在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全然的实现。哈利路亚。最后一点，25-27章还被称为诗歌之书。先知以赛亚在当时他就明白神最终将会在全地扩张他的国度，他说神要自己要增添他的国民，所以先知按耐不住的就在当时用美妙的诗歌来赞美神对信靠他的子民的信实，他真是守约施慈爱的神。阿们。